第五章，启蒙运动，客观世界的诞生，宇宙模型的改变，从钟表到粒子运动。数学真实从科学经验真实中脱离出来，这正好发生在西方宗教改革时期，它和现代社会在西方起源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因此我和刘青峰一直强调现代科学的形成和第一个现代社会起源同构，这也是李约瑟问题不能被简单否定的原因。我在第一篇中曾指出，现代性起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分离并存。在现代性刚起源时，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虽呈分离并存结构，但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并没有丧失。现代性的普及需要现代价值和宗教划清界限。现代价值是在启蒙运动中成熟的，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在启蒙运动的反宗教浪潮中丧失了。我要强调的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数学真实再一次被想象成科学经验真实。这里关键的一步是宇宙模型的巨变，从钟表想象转化为粒子运动想象。当作为自然哲学的科学存在于天主教神学中时，自然界被想象成钟表。事实上，牛顿力学诞生之初，自然界的钟表模型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的兴起。钟表想象通常也被称为机械化的世界图景。钟表根据特定规则在运转，这个规则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就不变。上帝是钟表的设计者。我要强调的是，此种机械自然观背后始终存在上帝的推手。启蒙运动已降，这种机械自然观被纳入认知理性之中，钟表的设计者被隐去。在这种情况下，钟表想象显然不再适用。更恰当的宇宙图像是什么呢？在启蒙运动中，对宇宙图像的想象不再是钟表机械，而是粒子运动，即微粒运动论。何为微粒？它是古希腊原子的现代版，但不同的是，在古希腊从未被用于指涉原子的词，不可分割的被用于指涉个人。换言之，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与组成城邦的基本单位同构。到了17世纪， individual 则成为个人的代名词。更有甚者，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干脆将个人的灵魂等同于微粒运动论中的微粒，即单子说。从这一切可以看到，把社会视为由独立个人组成的基本观念是和微粒运动论同步出现的。自然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类似性似乎表明二者背后存在着某种相似的逻辑。这种同构性在17世纪十分明显。正如机械自然观把宇宙视为上帝设计的钟表那样，社会组织亦被看作个人组成的机器。但是随着启蒙运动展开过程中，微粒运动论取代宇宙钟表想象，社会机器和宇宙的同构对应就不那么紧密了。更重要的是，本来数学是用来研究宇宙钟表机制的，随着微粒运动论的普及，数学很快成为研究数量和空间的学问。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对物质性作为第一性质还是第二性质的理解上。刘青峰曾指出，牛顿力学的前提是认为月球和苹果的运动遵循相同的自然法则。这一信条来自16世纪以来被广泛认可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不同。所谓第一性质是指物体的空间广延性、质量、速度，而第二性质是颜色、味道等。16世纪开始，自然哲学家普遍认为唯有第一性质是客观实在的，即物体本身具有的，而第二性质是主观的，即人的意识附加给客体的。正因如此，月球和苹果的运动才是可以比较的。它们的位置、速度变化可以用相同的自然法则来把握。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差别来自当时哲学对自然有机体之结构。伽利略也有类似的说法，酸甜、香臭、红绿等等，如果关联到我们安顿它们的那些物体身上去讲，则可以说它们不过是一些空名而已，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然而，在17世纪，第一性质只对物体才有意义，广延性当然不能独立于物体而存在。但在启蒙运动中，广延性和物体分离了。 几何学不仅适用于物体大小的测量，还适用于真空。虽然确定位置、测量距离和角度都是在时空中进行的，但几何学从来没有被视为研究空间的科学。只有当启蒙运动不断深入，广延性和物体分离时，几何学才成为表达空间性质的理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数学真实再一次被等同于科学经验真实。无论是微粒运动论取代宇宙钟表想象，还是广延性和物体的分离，背后都存在相同的推动力。这就是当上帝在宇宙图像中隐退时，在反对旧的科学经验真实观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科学经验真实观形成了。这种新的科学经验真实观不再需要造物主，数、空间、时间通通走向客观化，成为科学经验真实的某种性质。非常有趣的是，这种新科学经验真实观的形成也是从否定原有科学经验真实观开始的。如果说数学真实从科学经验真实中跳出来，最初的主线是几何原本示范作用和公理系统的扩大，那么新科学经验真实观的形成则必须否定亚里士多德分类术的同时，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理论。而这一切都和对真空的研究连在一起。